好像我今天嗓子哑了一点啊，你不要担心，我这是老毛病。因为我常常出去走路，我这个五官呢都很糟糕，现在老了。这个为什么？
好像有一点杂音。
还好。用这个啊，好。那每次每天出去走路呢，我的眼睛是不能，也不能吹风，我就戴着太阳眼镜，戴个毛线的帽子，然后盖上，耳朵也遮上，然后鼻子也戴着口罩，嘴也不能进风，耳朵不能吹风，只要一吹风，我嗓子必哑，我嗓子一定会哑，所以今天我出来。就没有这些装备，所以我现在嗓子哑了啊！大家不要害怕，我今天也量的是那个 negative 啊。不可否认的，每个父母啊都比自己的儿女更懂得爱。台湾的作家柏杨他曾经说过，每位父母都有当儿女的经验，但是每一位儿女不一定有当父母的经验。没有错，我小的时候最不喜欢被管教了。人间的爱是分阶段性的，直到我们自己结婚生子以后，才会体会父母的爱，也唯有成为基督徒以后，才真正领悟到何谓真爱。真爱是不期待回报的，只求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给了我们一道新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但如今在教会仍然传讲彼此相爱的信息，好像有点老生常谈了啊，老生常谈。但是主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新命令，所以领受新命令的人就必须把它当作新的挑战来接受。所谓心，在原文它却有时间跟空间两方面的含义。就时间来讲，它所谓的传至百世而不惑。我现在真是老了，我以为已经把 PowerPoint 寄过来了，其实没有寄啊，所以今天你们没有 PowerPoint， 很抱歉啊。就空间来讲，即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主为何用命令一词来说呢？原来命令一词是当时罗马军事的术语。这命令一词原文涵盖了五方面的意义。第一，所谓命令是不能够不讲理由的，军队中一个命令下来是不需要理由的，命令就是命令，没有理由可讲。你接到命令，肯定你不会问，哎，为什么派我一个人去牺牲啊？为什么不找别人呢？命令不是讲理由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用命令二字，简单的说，命令就只有原因而没有理由，而不是爱是不需要解释的，因为爱它本身就是理由，而不一定有什么理由比爱更充足呢？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一道命令，就是要我们爱呢不可爱的人，爱呢我不爱的人，爱超过了理由。第二，所谓命令是不带条件的，真爱是没有所谓什么爱的承诺。我们常常看连续剧啊，什么爱的承诺，这些我认为不是说他没有爱啊，这些爱都是有问题的啊。所谓爱的承诺，真的爱是只尽义务不想权利的，爱不指望回报，爱更不是投资，否则你的爱还真不值几文钱。爱不是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因为爱在付出中已经得到了满足，那就是最好的报答。有一天我问一位老姐妹，我说你爱我吗？他当时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 然后我加了一句，我说如果耶稣要你命令你爱我呢，他就说那要看你爱不爱我咯。在我没信主之前，一位哥们儿追女朋友追了3年都没有成功，最后女朋友还是离开他了，给他留一封信说要我这辈子爱你休想，不过你要继续爱我，我倒不反对。第三，所谓命令是不能够耽误的，下达命令10万火急立刻执行，不能犹豫，说到做到。我记得还是雷根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美国境内所有的客运机场塔台工作人员呢，因为薪水的关系一起罢工。哎，你们可都是政府的雇员呢，你怎么可以罢工呢？你们就像军队一样啊，怎么可以弃全国的人民的安危于不顾呢？因此雷根总统就下令所有塔台工作人员回到工作岗位，没有一个人肯回去。于是雷根总统又命令所有军用机场的塔台工作人员到各民航机场塔台工作，果然2个星期下来，全国机场的运作完全到位。感谢主，由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一旦军令下达，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耶稣基督是元帅，他的军令是不容我们基督精兵来违背的。第四，所谓命令是不能违背的，谁都知道命令下达，违者必死。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个警告，那是马太福音7章21节，谢谢。马太福音，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有人就说了，那我奉你的名赶这个传道赶鬼医病，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马太福音7章23节，我不认识你们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是作恶的？作恶的人就是不能够遵行神所要你遵行的事情，不能够啊，不是犯罪的人，是不能够跟随神，不看重神所看重的人，就叫作恶的人。一个英文圣经翻得很好，它 disorder， 也就是遵行违背命令，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可见违背秩序，那就是作恶。命令下达就得遵行，违背命令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也就是作恶的人是进不了天国的。抗战期间，我父亲是全东北的地下工作的指挥长啊，所以他的下达命令，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那我们6个孩子，也都是不敢抗命，也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年我都结婚生子了，我父亲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找我，那我马上接电话，不敢怠慢，马上接电话，全办公室人大家听我父亲来电话了，也都鸦雀无声，就等着听。我跟我父亲是，听完了我挂上电话，我一看我自己怎么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这时候全办公室才抱起了笑容啊，笑声。我这种敬畏听命的心态，就应该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一样，除了命令，除了听命以外，还就是一个爱者。第五，所谓命令是不能修改的，彼此相爱必须是不折不扣，不增不减，彼此相爱，不能说我要选择可爱的我才爱，不爱不可爱的我就不爱，爱我的我才爱，不爱我的我不爱。你这样做是修改命令，神的命令不可以随意更改的，否则成为人意而不是神意了。再说主耶稣赐给我们一道新命令，这个赐字在这里就是有很深的意义， 主他不是说他颁布一个命令或下达一个命令，而是说赐。既然是赐，就是恩典。主将命令作为恩典赐给我们，这是其味无穷，因为他把这个命令当作福分来赐给我们，并不是要你去牺牲去做无可奈何的事情，乃是要你去蒙福，去享福，蒙恩享福。换句话说，你是要按着神的话去行，结果你使自己会得到更多更大的好处。拿破仑就很会带兵，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才19岁啊，干起活来非常的带劲儿，就让他在自己的营帐里站岗。有一天晚上，拿破仑上厕所，就看到这个年轻的士兵抱着枪靠着墙睡着了。拿破仑大怒，要警告他以后如果再犯就必须枪毙。但不久这个年轻士兵又救错重犯。当天拿破仑没说什么，等到打胜仗，当军队通过这凯旋门的时候，拿破仑不准这小兵通过，并且决定下午就要枪毙他。这个年轻人的母亲来到拿破仑的面前来求恩典，拿破仑说他要我赐恩典他不配。这可怜的母亲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恩典本来就是不配，他要是配得的那应该是奖赏。果然拿破仑赦免了他独子的一命。真的，命令执行以后很难再能获得恩典，因为命令的执行本就是我们的一个本分，如果有恩典那就破坏了命令的原则。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如何才能够执行这个新命令呢？第一，执行的命令必须先是基督徒。基督徒不需要装模作样，他只需要跟耶稣关系好，他自然就会流露出基督门徒的气息。只有先爱主，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爱人。所以是基督徒非常重要，因为基督徒不是做基督徒。英文 to be 跟 to do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意思。我们基督徒不是做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位很有名的又在美国神学院教课的一个中国牧师唐佑芝啊，有一天他被邀请到坎塔基那个华人教会去讲道，在电话中他就跟那位接机的一个弟兄，哎呀，左讲右讲，讲自己的长相啊，有什么特征啊，就怕人家认不出他来。那个弟兄说：“你不用讲了，啊，唐牧师，啊，他说我都知道了。他说你肯定有基督徒的气质，感谢主。那时候我还在基督一家当传道的时候。”所以每个礼拜都要问讲员，打电话问讲员讲题是什么。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沈保罗牧师啊，就问他讲题是什么，他就是基督徒。他的上海国语实在要命，我听不懂，我就问了好几遍，他一直是基督徒。最后他把他惹火了，他说我问你英文 yes 中文是什么，我说就是是啊，他那就对了，我的题目就叫 Yes 基督徒，就是是基督徒。所以做基督徒是人工的，靠人的修养意志勉强自己去做基督徒，但是怎么做都不完全，做不像，勉强的结果是自己很痛苦。是基督徒是天然的，是由灵而生的，是从心里接受主啊，耶稣基督做生命，这才是真基督徒。真基督徒必定是经过认罪悔改，求主的保险来洗罪，经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运行管制，时日天天改变，在不知不觉中更像基督。这是基督徒正常的光景，人必须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才有资格去执行这新命令。主这条新命令不是像未蒙恩的外邦人说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执行。主命令基督徒去执行，先给我们永生做装备，感谢主。 所以唯有我们是基督徒才能执行这条新命令。接下来执行这条命令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执行的命令就要用主的方式去爱人，而不是用人的按人的私意去爱人。主耶稣在地上33年多，他每天的工作跟生活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外面就可以效法他。主用什么方法爱我们？圣经上有两大原则，第一，主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主绝不溺爱，溺爱是宠是惯。我们看到太多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也不见他们宠自己的孩子，到了老了反而来宠自己孙子，反正不乖了还给他父母，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溺爱。主爱我们常用环境啊来教导我们，错了纠正你，脏了他替你洗脚，引导你走义路，时常赐你悔改的心，这是爱必管教。第二，只体贴神的心意，他不顾人的感受。最叫我们提心吊胆就是有些人专门在你面前呢夸你，背地却批评你，当面的责备，箴言27章5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当耶稣说要上十字架受死，彼得就想阻止这件事，他当然是一片好意，但是耶稣却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主的旨意，只体贴人的意思。只有真正被主管教过的人才真正体会这句经文的精髓。我们要如何相爱呢？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千万不要有什么海派作风，表面嘻嘻哈哈啊，背后攻击论断勾心斗角，这是世界的作风，不可以带到教会来。弟兄姐妹，人在世界太久难免沾污染恶习，喜欢听恭维的话，怕听直言责备。身为基督徒应该分别为圣，不被世俗的污染，才是主的真正门徒。我们基督徒都彼此要负责，有时常要彼此提醒，在主里才能够灵命成长。有一次我在同学会，我就对一位女同学讲，我说哎，我怎么感觉你这次来比上一次来瘦了。那旁边的一个女同学就说，哎，你这个人就不会讲话，你应该说他苗条了。那我就跟那个女同学讲，我说说你苗条呢是恭维你，说你瘦了是关心你，你是要我恭维你呢，还是要我关心你呢？果然她要我关心她。后来那另外一位女同学就跟我说，你这张嘴啊真是死人都被你说活了。我说不对，我把死人说活的是耶稣基督，我不会啊，我不会，耶稣基督能把死人说活了啊，能拿说拿麻痹死人说活了。所以我们要以主的方式彼此相爱，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主对那些假冒为善人直截了当的责备他们，马太福音32章27节，马太福音32章27节，谢谢。主耶稣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当有人责备你，证明他对你还抱有希望，希望你改邪归正，悔改归正，而且因为他爱你。接下来第三个是，执行的命令需要常以为亏欠。其实我们大多数基督徒都不太懂得爱，都不太懂得爱。所以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下给我们开条路，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自己亏对不起人，不要只想到别人对不起我，对方有错时我要谦卑的思想，他的错误里有没有我的责任？我事先有没有为他祷告啊？有没有警戒劝勉？在对方的错误中我有没有失职的地方？有没有失职的地方？这是彼此相爱最具体而实际的方法。但是人的方法正好相反， 在我的错误中我去找别人责任，我错了都是 David 他的错才引起我犯罪了，是他害了我，他是绊倒我，都是别人错。教会跟社会不同，教会是当别人错了想到我有没有尽上本分，总是觉得我对不起对方才用爱心来弥补。七十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东京有一所中学，这里的学生成天的逃学打架滋事并且抽烟。有一天校长在召会的时候啊，手中多了一根藤条，众学生包括老师都认为今天他要打学生了，没想到校长拿着藤条往自己身上猛打，一面打一面哭，他说他在组里面没有带好他的学生。结果这感动了台下的老师都上台去抢下藤条都往自己身上打，因此感动的全部的同学都跪了一地认罪悔改。从此这些中学变成全日本最好的中学，后来甚至成为一所全世界最有名气的学院，它就是如今全日本数一数二的早稻田大学。第四，执行这个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耶稣说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要怎么样待人。孔子却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道。耶稣说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是天道。我想别人信任我，我就不欺骗别人，我想别人尊敬我，我就应该尊敬别人。所谓爱人如己，只要用爱心去爱人就好了。有一次有人问郑板桥他的孝敬之道，他说如何去孝敬父母呢？那就是把父母当成儿女来养就对了。讲话很尖刻啊，但是很近乎真理。人人都知道如何的去人如何的为如何来善待儿女，但往往不懂得如何的来孝敬父母。人人都愿意说一及时的为儿女，但有几个人肯同样的心思来为父母尽孝。我再说一遍，圣经叫我们孝敬父母，可没有叫我们孝敬子孙。如果你只孝敬子孙，让我告诉你，你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他们应得的福分。这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才是彼此相爱之道。有个病人肺部好像长了东西，他一直怀疑那是瘤，还怕转为肺癌，他去找医生。医生懂得病人的心理，知道他有心脏病跟糖尿病，是不能随便开刀的，病情很麻烦。于是医生就跟他讲，哎，你的肺倒没有什么问题，你是腿啊不能肿，你腿要是肿的话那就麻烦了。从此这个病人转移目标，他专门注意自己腿，没想到一年以后他的肺部也好了。人往往只注意自己，结果必出毛病，不能够爱人如己。也正因为只想到自己，爱自己太多了，他没有时间去爱别人了。当你转移目标，结果对方好你自己更好。真正爱就当舍己，舍己才是真正的爱己。真正爱己都是自我否定的人，弃绝自己越多的人神越赐福给你。圣经一直一个真理就是要我们舍己，舍己才有喜乐，舍己才有健康，舍己才有平安，舍己才有能力，舍己才有见证。想到进入舍己的内涵，必须先进入爱人的动机。你多一份爱人，相对就去减少一份爱己。因此自私的爱己结果并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好处。第五，执行的命令就不能加害于人。古人说防人之心不可有，害人之心不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谓爱是不加害于人，也就是用防人之心来防自己。肉身的老我比什么都可怕都厉害，必须严加防范。我们用防人的心来防己， 就是彼此相爱之道。你们都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在历史中释迦牟尼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因为食物中毒死的。他带着门徒云游四方，有一个铁匠，他的名字叫做纯陀，因为他有一大碗，又有一碗大米饭，他想留给释迦牟尼吃。释迦牟尼知道这事，他就特别从老远赶来吃这碗大米饭。但这也是三天以后的事了。释迦牟尼明明知道这碗饭已经坏了、馊了，但是他还是吃了。他一直追求一种超脱的死，要死在别人的爱里。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种死也许很美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陷人于不义。这个纯陀无知的爱，纯陀无知的爱是不值得我们学习的，但释迦牟尼的洒脱也不值得我们去追求。有人说老我，我们的老我就像只老虎，耶稣就是驯虎师，有他我们就会顺服，没有他我们就会咬人。所以我们必须靠主，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让他永远控制我们的老我，管制我，支配我，影响我，改变我，使老我一天天的衰微，使基督一天一天的兴旺，结果我们能一天一天的更像神，更能活出神的形象。他如何的兴旺，我们如何的衰微呢？就是主借着环境来拆毁我们。今天去掉我的骄傲，明天去掉我的嫉妒，后天去掉我的贪婪，再去掉我的仇恨，天天以负面的事情来对付我，叫老我不能不死，不能不死，自己不得不舍。总有一天，我把自己完全放在无上面，而神就变成有了。神的有取代我的无，我才能遵行神的命令，才能做到彼此相爱。我的一出福音话剧的题目是《储藏室里的十字架》，有段台词就是圣灵来到我们心中，做出两个动作，推倒与赶出。他推倒必重建，他赶出必接纳。上个月6月27号，我在韩华团契，我听到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见证，是有一位叫丁长，姓丁的长老他的见证。我们都知道有韩战跟越战，但是我们对这两个战争有多了解呢？今天我们就谈谈越战。当时世界各国都没有明显的参战，而只有中共跟苏联暗中以物资跟武器来支持北越，而南越只有美军的派兵，背后其实有菲律宾、台湾、澳洲、加拿大、英国、法国都在物质上供应南越，但只有韩国他们是派兵参战的。据说那时候只要参军一人，美国就拿20000块钱给韩国政府。你想，你的命就值20000块钱啊！韩国政府100美金给参军的家属，如果战死一个人，美国就给韩国政府10万美金，1000块钱给家属。他们一共出兵了10次，每一次有3000人被派到越南战场。他们韩国军队很令美国军队不满，他们太残暴了，太残暴了。他们更是令越共的军队很痛恨的，因为他们有几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敌人在哪里，都打游击战，所以他们抓到的，他们都到村庄里是大屠杀，大屠杀，一开杀戒就是几百人，他们抓到俘虏既不杀也不放，而全部绑在木桩上。韩国士兵就轮流的拳打脚踢，韩国的武术跆拳道就是那时候开始的，他们专踢俘虏的头部，所以俘虏死的时候他的面目全非，面目全非，很残忍。当然越共他也会报复，抓到俘虏也不轻饶，绝对会叫他们慢慢的死。所以那时候韩国的士兵啊，他宁愿战死 他也绝不投降。因此头两次派到越南的韩国战兵活命的机会几乎是零了。到了第三次，韩国军营中突然设立了军牧。什么叫军牧？军牧就是军中的牧师。他们第一个军牧竟然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做丁信，信是相信的信。他的韩国话比韩国人还好，他每天在部队都有一个小时的福音课程。这3000个人在出发的前3天集体受洗，集体受洗。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受洗的吗？丁牧师拿着一个水管，一边接着水龙头，这水管就一直冲着水。这士兵走到前面，他就祷告，一直一直祷告。士兵走到前面，结果全部3000人都受洗了以后，他的手臂有3天都抬不起来了。这支部队在第三批到越南的，他们跟前面2批不一样，他们抓到战俘也不杀也不打，完全送还给美军，美军大致上都会把他们放。但是那些越共可不知道他们跟其他的韩国士兵不一样，抓到他们仍然是残酷的对待。但这些基督精兵，他们临死前都大声地替敌人祷告。这可怜的大孩子，他们出国的时候，出发的时候是3000人，回来的是216人。你们请注意，现在越南的境内或境外70岁以上的传道人，几乎100%是那个时候被释放的越共战俘。主对我们的命令，我们领受到了吗？我们遵行了吗？这道命令是不讲理由的，不带条件的，不能耽搁的，不能违背的，不能修改的。但愿我们从今以后能够深深体会主的命令。但要执行这命令，我们必须先是基督徒，用爱心说诚实话，需要常以为亏欠。我们要爱人如己，也不要加害于人。这些都是应许，既然是应许，我们就好好的抓住，然后享受。只要天天遵行，就能天天享受神的恩典，得着主的眷顾，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更新变化，渐渐像主一样完全。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为我们设立了教会，你并在我们之间成为我们的元帅，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基督精兵。巴不得主，我们都是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也巴不得主让得救的人数能够天天的增加，来缩短主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